那我先讲一下这个handout 上哈，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微信的那个 barcode，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这个微信群，你想加入的话就扫描那个 barcode。 所以这个是所以我这次我再放一次，下次我就放了就是这个微信群呢，它的目的呢是就是说希望鼓励大家能够在这里，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讨论，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目的哈。然后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也是借着鼓励大家，如果你看的就是说是我们上一周的话哈，有几个弟兄姐妹就是在这里参与这个背这个加拉太书哈，如果你看见的话，如果你想试试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哈。后来我发现呢，就是说有过背圣经经验的弟兄姐妹好像就不害怕呀哈，可能那些个从来没有参加过的会觉得哎呀这个可能太难了，我不可能做到。其实你要试一试的话，你就发现没有那么难，就是而且我就像我在那个微信里面的讲的，就是说你用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你拿一个这个iPhone 的 recorder， 你就试着去背，然后呢你要是背得好的，你觉得背得好的，你再发上来。所以这样呢就给你有机会，就是说去反复的去读，反复的去改正。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最后你就能够背出来了。当你试好几次的话，你试试看，你就能背出来。所以这个我们说背圣经其实不是为背而背，而是在这个背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就把圣经读了好多遍了。当你在读神的话，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发现神的话其实就好像就是说他对你的你对神的话的理解，或者神的话在你这个心里面的这样的作用，其实好像你慢慢的就能体会得到。所以是鼓励大家来试一试，尤其是从来没有参加过的这个弟兄姐妹哈，就是你试试看，你会发现其实是很有收获的。好，那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召集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敬拜你，因为你是那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为着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也为着你赐给我们话语，也为着你赐给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能够在这条属天的路上我们来跟随你。也求主你的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我们的生命能荣耀你。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在这个记得我第一节课的时候呢，我提了几个这个名词哈，有这个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道德主义，还有我们说的福音或者说是恩典然后有一个人就说你能不能把举一个例子，能够把这几个这个术语好像有点抽象哈，到底他们讲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所以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是来解释这几种人，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子，然后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来区分这几种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或者说他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原则去处理神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说登山宝训之中，主耶稣讲到要爱你的仇敌，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也是要让我们去行的。那么如果是律法主义呢，他听到这句话他会怎么样去想呢，他会说 这是神的命令，所以我必须做到。我要做不到的话，神会不喜悦我。这是律法主义的思维方法，我只要没做好，神会不喜欢我，他会不喜悦我。那反律法主义的人他会怎么说呢？反律法主义就是说，我做不到，我也不想做，我也不在乎，反正神爱我，这就是反律法主义。所以他是这样想的。那么道德主义他会怎么样想呢？他会想，他说，哇，这个人能爱自己的仇敌，这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啊，所以我要成为，努力成为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是道德主义的人他的思维方式。那么福音，我们说如果是信福音的人，那福音会怎么想，会怎么样做呢？他会这样想，他说，基督先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爱仇敌。所以这个福音一下就先回到基督，然后他会，而且他会怎样呢？而且他会承认，其实靠自己的力量我做不到爱我的仇敌，然后呢他会来求圣灵的帮助，求圣灵帮助我去爱我的仇敌。所以这个是福音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要是从这四种的反应，其实你能够反应出来，你能够认识到，就是说，哎，福音的真理是怎样 work 的，而且能够认识到，就是说这几种不正确的，我们说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或者是道德主义，他们是怎么去思想，对于福音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的。我希望这个例子哈，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这几种人的思维方式。其实我反复的讲这些个例子，其实是要什么呢？就是要为了我们能够真正的有一个目标去读这个加拉太书。因为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哈，不再可能会有人再告诉你，哦，你要信基督，信基督还不够，还要加上割礼，这种人不再会有了。但是呢，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几种律法主义也好，反律法主义或者道德主义也好，它会有另外的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教会里面，或者说是甚至在我们这个教导里面。那你怎么样去区分它，或者你怎么样去把它找出来，我们这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跟福音不相符合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方式也好，是生命行为的原则也好，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把它找出来，能够引以为戒，然后我们自己不那样去做。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学加拉太书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在。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其实教会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说有时候教会，我们觉得教会好像失去了它原来应有的力量，教会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觉得服事很累，我们觉得读经也没有动力，我们觉得祷告好像也很空洞等等，其实所有的这一些个在我们属灵生命方面的所觉得这个就是说缺乏，其实都跟这个福音的真理有关系。那可能所有的这些个表现都只是就是说我们在内心之处对福音的认识不够有关系。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读出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恩典。其实今天那个郑牧师，我觉得他在正道的时候，他也就是尤其是提到这个徐志强长老的追思礼拜，就是师母一直在那里师母在那里问就是说是重复一个别人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不医治徐长老。其实这个也是当我们面对病痛，或者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有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神不医治 这位比如说某某，那这个比如说是徐长老的话，那徐长老是一个非常完全愿意付出，完全把自己 dedicated， 就是说对于这个在神的服事上，那他为什么不得医治？其实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下意识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完全把自己付出给神的这个教会的人，他难道不配得神来医治他吗？所以当你这样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出错了，就跟我们的这个恩典的原则、福音的原则相反。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去祷告，我们说，哎呀，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是一个非常愿意来服侍神的人啊，神啊，求你医治他。好像我们就是说，是因为他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就配得这个。但这里，当我们讲到恩典的，当我们说神赐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承认，神他是有主权的。所以当他赐恩典的时候，他既然不是按照我们所配得的给我们，那么他就随他的意思给我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医治也好，他不医治也好，这个都是他的恩典，都是神他的主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为去赚取任何神要给我们做必须得坐在我们身上，必须得成就我们身上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其实在我们教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跟这个福音、跟这个恩典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一直是用一个福音的方式的话，其实我们心里就不会有苦毒，就不会有这个就是说是黑暗，就这个喜乐其实是一直在的。所以我就说，哎，读加拉太书，我们一直要抱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去看看我们能够在加拉太书之中能够得到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是不是这样的话，那就看我们对这个福音的理解、对这个恩典的理解能够有多深，这个是紧密相关的。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日学。那我们上一节课我们说我们讲到了是这个使徒保罗就讲到他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然后他为了要讲到他的这个福音的来源然后他就讲了一段他自己的历史，其实这也是使徒保罗信主的历史。所以在一方面他要讲，就是他要表明的是，像他这样的背景的人不可能能够凭空想出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所以这个必定是神启示给他的。然后他同时他也用他的这个信主的历史和他的这个见证，其实也是来向这个加拉太教会的人来表明，他从来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跟这些个使徒待在一起。所以他讲到他真正最长的时间就是跟彼得待了15天，所以他没有机会说是从这些个使徒来学这个就是说是福音。所以他想要表明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使徒。也许这些个犹太教主义者就在诋毁他做使徒的权柄，因而借着这个只诋毁他做使徒的权柄，然后来诋毁他的信息。所以他的信息是一个二等的福音，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我们这些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从这里出来的人，因为这里有大使徒，所以他们可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 discredit 他。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第一章之中呢，他就从这里讲起。然后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就是说是讲了两个历史事件。他接着其实还是讲这个历史的故事哈，讲历史中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历史事件呢，是他向耶路撒冷去，就是在过了14年，他向耶路撒冷去的这个事情，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个事件。然后第二个事件，那就是在这个2章的11节到2章的最后，就讲到是使徒保罗怎么样去责备彼得，因为彼得行得不正，他说，所以他就通过这两件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一个是来表明他有使徒的权柄，第二呢也表明他的这个福音，就是1到10节他要表明的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其实是跟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个领导领袖们他是核对过的，他发现他们的福音是一样的，虽然这些个使徒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有他们的一个 version 的福音，然后使徒保罗有他的一个这个版本的福音，但最后把两个福音合在一起的话，耶路撒冷的福音耶路撒冷的这些个领袖们他们说，哎，我们的福音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在2章的1到10节所要提到的，就是真理的合一与印证，所以这个就是2章的1到10节所要讲的事情。所以你看它的结构哈，前面讲了一个2章1到10节是一个合一，就是说是一个印证的合一，然后再往11节到最后他讲了一个冲突，就正好他用这两种方式来表明他的福音是一个独立的福音，但是是一样的。所以他在1到10节着重的是他们中间的合一，然后在11节以后他又来着重在这个冲突之中发现，因为有人没有按照福音的真理来行，所以使徒保罗就用使徒的权柄来责备他，即使这个人是有名而且有地位的，在这个教会有地位的，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大使徒，他可以责备他。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学习这个1到10节，讲先讲合一，然后再讲下面就是这个冲突，就是在11节到最后。那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第1节哈，他就讲到过了14年，然后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所以你看第一句话他就交代了这个时间，然后呢这个事情，那么14年，这个14年是从哪里算起，那一般的人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14年是从保罗归信算起，因为前面在这个第1章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过了3年，然后他去耶路撒冷见了彼得，可能待了十五天，所以他同样就是说同一个起点算的，过了3年，然后呢还是从那个起点算，过了14年，他从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里有一个又，那就说明他上耶路撒冷其实上过好多次。那么使徒保罗到底上了多少次呢？就是在这个有记载的使徒保罗上耶路撒冷至少有5次，所以我们这个都从这个使徒行传哈这里面可以读到。那么第一次就是我们这里加拉太书也提到的，信主3年之后，然后呢他见彼得和雅各，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呢是在使徒行传11章所记载的，如果大家对使徒行传熟悉的话，你可以去查，小金弟兄他也讲过这个使徒行传哈，如果你上过他的课的话，我想你应该有印象哈，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次是他与巴拉巴送这个赈灾捐款去这个耶路撒冷，这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就是使徒行传的15章，是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就是第四次呢，就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结束之后，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 然后在21章，就是第三次宣教旅行结束，是他被捕前所发生的事情。这时候他又上耶路撒冷去了，然后你就发现啊，这是应该是他最后一次了，因为在他就是在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产生了骚乱，所以他就被捕了。所以在这之后，就是说是啊，我们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再有没有机会再重回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哈，圣经也没有记载。但这个是圣经记载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那我们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时间表的话，那么使徒保罗说过了14年，那么这个到底是哪一次呢？还是另外的有别的时间，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解经家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就是14年，可能是这个第三次，就是耶路撒冷大会期间，就是说他带着这个他从巴拉巴带着提多一起去的。当然也有一部分解经家认为是第二次，是这个就是发生在第二次，是发生在保罗与巴拉巴送赈灾这个捐款去的。我们可能不需要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圣经也没有明说，但是大概是在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我们就先这样去认定，知道这件事情就好了。所以这里就看到，这里提到哈，他从巴拉巴一起去的。那巴拉巴呢，是他的一个同工。但是如果你也要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哎，巴拉巴在这个就是说保罗的这个生命的成长之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哈。其实巴拉巴就是说是他一直去找保罗，他开始就把保罗介绍给这些个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门徒。然后呢，后来呢，就是这个巴拉巴在被耶路撒冷教会拆到安提阿教会，成为安提阿教会的一个牧师相当于是的时候，他又去大树把保罗找出来，让他来这个就是说是安提阿教会，让他在那里来做教导。然后后来又两个人一直一起同时被教会拆派出去做宣教士，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巴拉巴就是说是第一次提到巴拉巴就讲到就是在第四章，就是他们在那里就是在这个卖田产的时候，然后巴拉巴他也把他的田产卖了，把大价银拿出来放在使徒脚前。这是第四章我们第一次看到巴拉巴。然后巴拉巴呢，其实巴拉巴的名字他本来是叫约瑟，他不是巴拉，不是他的本名。那么巴拉巴其实是一个外号，他这个外号的名字是叫什么呢？我们圣经说他就是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其实巴拉巴劝慰子如果我们再直白一点的话呢，讲呢就是说巴拉巴是一个特别会鼓励人、扶持人、成全人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你发现就是说是巴拉巴真的是很特别哈，有保罗这样好像看起来很严厉的人，然后在这个神学上非常严谨的人，也有巴拉巴这样的特别会鼓励人、是扶持人、成全人的。你发现后来他不单是就是说帮助保罗让他能够进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其实后来也是包括那个马可，他也包容马可。那个其实保罗因为马可在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马可受不了那个苦，可能是半道就跑了，然后保罗说我再也不带你了。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保罗就不想带马可，但是巴拿巴又带着马可出去。所以后来你就发现马可最后也成熟了，然后也成为了这个保罗的同工，也成为了这个彼得的同工。所以这个巴拉巴确实也是很特别的哈。所以在这里24节对他，21章24节使徒行传对他有一个总结，他说巴拉巴是一个好人。当然就是说我们中文翻好人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是不是说是特别这个有时候不是特别好听哈，但他想表达的是说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那 他被什么呢？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你想，这样的一个定义一个人的话，这是很特别的哈。他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有人那个解经家说，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怎么写的？他说是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这个人人其实就是这个好人。他说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一个义人，可能一般的人不会为他死，但是为一个人人，为一个好人死，或是或有敢为的。所以有人就说，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当他写到这个人人这个好人的时候，可能他想到的就是巴拿巴，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但是 OK 啊，所以我们就先是把这里就是保罗的同工巴拿巴做一个简介哈，我们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因为在后面，在下一部分，在二章，我们就是说还会跟巴拿巴有关系，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讲哈。Yeah. 然后第二节他就来讲他第一节他是讲到他要去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就讲第二节呢，他就讲到上耶路撒冷的目的，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所以保罗他上耶路撒冷并不是去好像我们说的去述职一样哈，耶路撒冷教会是母会，然后我要去那个我的 headquarter 去述职一样，不是。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他去耶路撒冷并不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使徒招他去，所以他才去。而且呢，就是说是OK， 我们就先解释一下奉启示上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那就是说是那奉启示，我们说肯定是奉神的启示。那其实保罗他在他的读使徒行传的话，你就发现在使徒行传整个的过程之中啊哈，保罗有很多次是圣灵直接的启示。比如说这个在使徒行传的16章所记载的马其顿的异象里面，那就是他在做梦，然后就有一个人来在那个梦里面就说，哎，过到这边来吧。然后这个就是直接的启示哈。然后也有好多次是包括使徒行传的18章里面就记载主夜间向保罗显现，然后就告诉他，哎，你一定会去罗马的，就是说要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等等哈。所以这个是可能是第一个是借着圣灵的启示，然后可能的第二个呢也是借着先知的启示。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就记载到，那时候他们之所以去我们刚才讲到保罗和巴拿巴去耶路撒冷去赈灾的话，就是因为那时候有先知来预言将有大饥荒，所以他们就收集这个金钱来资助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借着先知的启示等等。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当他说奉启示上去的时候，他要表明的是我不是被耶路撒冷教会传唤去的，是神让我去的，所以他表示这个意思。然后那神为什么要启示保罗去耶路撒冷呢？其实在这个第2章中就有更多的解释。在我们的群里我们也讨论过哈，这个第2章其实你读起来好像总是有点不是特别的容易懂，好像总是有点绕。其实整个的加拉太书都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跟我们翻译的也有一个问题，有一些个问题，有时候你总觉得好像他到底在说什么呀。所以他在这里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呢，就会分析保罗想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奉启示上去干什么呢？是要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神启示他，就是说你要去把你传的福音跟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个使徒去说。我们先把这个背地里这句话我们先放掉，所以我们直接读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他的意思就是说， 神启示他去耶路撒冷，把他的福音跟这些使徒们做一个对照，然后恐怕就是说以免他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是和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在传两个福音的话，或者说如果这一批从耶路撒冷教会的来的这些人，就像前面讲的，他们说的是真的是就是耶路撒冷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福音。那么这一批人必然会对使徒保罗已经在已经在做的这个事工，或者说他从前建立的这些教会必定会产生损害，所以他就会讲，就是说哎，他从前或者现在所做的这些事工是一个突然的奔跑，因着有两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缘故，或者说因着有这个不正确的福音的缘故。就是在突然奔跑这个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在后面他也讲过了，就是说你们受这么多的苦果真是徒劳的吗？难道果真是徒劳的吗？就是说他就讲到你们从圣灵入门，然后现在要靠肉身来成全，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所以将军长突然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神的这个福音的工作，神的福音的大能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或者在生命中起到真正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突然。在保罗看来这就是一个突然，当神的福音没有看到他的大能的话，这就是突然。所以这是保罗，就是他怕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就是因着如果他们真的是有两个福音的话。所以神也是启示他要上耶路撒冷去，把这个福音做一个对照，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叫做背地里呢，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就是这句话好像就是说是觉得保罗在这里偷偷摸摸做什么小动作似的哈。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其实这里的背地里其实就是一个私下里，就是说是我觉得用私下里翻译可能更没有贬义的意思，因为我们一讲背地里总是这个人又在做什么小动作。所以其实他要想讲的是说他怎么去跟他们讲，他用这句话去来描述陈说，前面的陈说这个词，就是说他是怎么跟他们讲的呢？他是私下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其实就是有那时候大家都知道的教会的领袖谈的。那其实这些个有名望之人，我们在后面你再读你就发现，其实谁呢？不就是雅各、彼得、约翰这些人吗？其实就是前面的使徒，所以他是私下里跟他们沟通的。那为什么要私下里跟他们沟通呢？因为像这种福音，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你不希望有一大堆人在旁边，包括这些个什么犹太主义者在那里吵吵嚷嚷，来好像是一个消听compete的一样，就在那里大家互相喊。所以保罗，我觉得这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智慧，他们希望我们先私下里来沟通，可能也许借着彼此之间，如果真要有不同的话，借着彼此之间的讨论，或者是甚至是辩论，或者是一起来祷告默想等候圣灵带领，然后这样你可以即使是有不同的意见，可能也能够在一个平静这样理性的这样的过程中寻求共同的立场。所以其实这是保罗他有这个属灵的成熟，有属灵的智慧的一个表现，所以他就私下里先跟他们做一个交通。如果这一次他们真的是在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或者之前跟他们沟通的话，所以你也就会发现，其实耶路撒冷教大会的结论就是外邦的基督徒不需要受隔离，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成了一个公论了。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是想表明的是他们的福音其实是没有不一样的。好然后我们就 前面第一章讲到了他从巴拉巴一起去的，然后是带着提多去的。为什么要带提多去呢？所以这就要逮到这个提多的这个人了。提多的身份在这里讲到，他说他是一个希腊人，他是一个希腊人，但是保罗啊，他们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所以提多其实他带提多是一个很就是说怎么讲呢，是一个很有这样的一个策略性的办法。因为提多不是犹太人，但是提多这时候已经是一个熟练的童工，是一个成熟的童工，所以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他是得到圣灵的带领，而且也热心服侍爱主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他把提多带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耶路撒冷的人来看，这是一个外邦人。他虽然没有去遵守律法，但是他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区别，他有这个就是说得救之人所有的全部的特质。所以他就是要向他们表明，得救不需要再守律法，不需要再受割礼等等。所以提多就好像是一个样本一样，就他特意带着去的。所以他这里讲到就是说是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里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所以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忍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他们中间。所以这里就是说他们没有给提多受割礼，是因为有些人就一直想要就是剥夺这些外邦人基督徒的自由，然后要让他们做律法的奴仆，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但是使徒保罗就说我们一刻也没有顺服他们，因为我们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的中间。所以当如果他要真的是给提多这样的一个外邦人给他施行割礼的话，那么其实表明你就是同意这些个犹太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就是说一个人光靠信耶稣基督不够，你必须得加上割礼。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使徒保罗他是一别也不肯让步的。那么这里讲到福音的真理，那么什么是福音的真理呢？如果你要在这个上下文的这个基础上，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呢？福音的真理所要表明的是唯有基督，就是基督在这个救恩之中，基督就够了，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所以其实你在这个圣经上你可以查到许多的经文，就表明这个只要有基督就够了。比如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将他讲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希腊的文法中他表明的是我就是那一个道路，我就是那一个真理，我就是那一个生命。而且他后面就讲到如果不借着我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排他的，就是说你或者是通过基督，你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别的办法。那么使徒行传在这里也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排他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拯救。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也讲到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知道我们教会经常唱的一首圣诗里面就叫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那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就是教会的根基，你要根基没有了的话整个教会就倒塌了。所以基督就是那教会的根基，就是已经立好的根基。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是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就是说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不要动摇，就是说唯有基督，唯有通过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的救恩。 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分享过这一节圣节，就是说是在马太福音，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一个是好像更加的来确立我自己对这个唯有基督的这个确信哈，就是说 conviction。 因为在这里主耶稣，这是他在客西马尼园之前的一个祷告，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非常的挣扎，他马上要上十字架，然后这时候他祷告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这杯那就是十字架。他说，如果可行的话，你就叫这杯离开我，叫我不通过十字架完成救恩。那其实他要讲的一个也是意思是什么呢？其实耶稣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或者说这经文想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任何别的方法人可以靠着得救的话，那么神啊，你可不可以用那一个方法？如果比如说是人靠修炼，如果靠人靠受苦，人靠像那个马丁路德那样的在修道院使劲的打自己，最后能够得到完全，能够得到神的认可，能够达到这个被救的话，那么你用那个方法，只要有一个方法，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成就的话，那么这一条路就是通的。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的回应其实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的救赎的方法。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要是在这方面有动摇的话，那么就读这一节圣经。如果要是还有别的路的话，那其实想表明的是什么？神在这里是说谎的。那我们说神是不能说谎的，所以真的没有别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钉十字架。 OK， 那我们看见这个其实就是福音的真理。那么在这里再往下读的话，前面就讲到了有名望的人，对吧？然后他就重新把这个有名望的人给捡起来。他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呢，不管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就是说是他讲完这个提多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就继续回到他与使徒们见面的事。那么谁是那些有名望的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然后他说他们什么呢？他们也许在教会的地位很高，但是他们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他并不是保罗的自大，也不是他藐视其他的使徒，而是他想要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与福音的真理相比起来，其实使徒的地位都算不上什么。而且他也要着重表明的是，他的福音不是从他们来的，是神启示来的，他也要表明这个意思。所以他说，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他们并没有在我的福音上给我加什么东西，我的福音本来就是神给我的。然后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最后呢，所以22:7呢，他还这个主语还是这些有名望的人，他们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他，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然后就像托彼得传福音给受那给那受割礼的人，就是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然后传福音给受割礼的。然后第八节接着讲，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所以就是这些个有名望的人，他们看见了，通过跟使徒保罗的会面，他们看见了一个福音，但是呢有两个事工，一个事工是外邦人，一个事工是受割礼的人，是犹太人。然后神是托了保罗去做这个外邦人的事工，然后就像神托彼得做这个犹太人的事工一样。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表明的。然后在第九节和第十节，这个主语还是谁呢？还是这些有名望的人。然后这有名望的人在这个他们相会的过程中，最后他们一个是前面是看见了，然后呢这里他又知道，他们又知道神所赐给我的恩典，然后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 与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其实右手行相交之礼是那时候的一个人，就表明他们之间彼此认同、彼此接纳的这样的一个 fellowship 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可能是罗马人是不是经常用一种很特别的握手的方式，不知道哈，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反正就是，那你就理解就握手吧。但是握手所表明的意思是很慎重的，因为他们最后发现保罗的福音跟他们福音是一样的，而且他也确认保罗使徒的地位，所以他们就行相交之礼，然后告诉他说告诉我们，我就多打两个字哈，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然后他们呢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就是说是就像前面讲的，同一个福音，但是有两个事工。最后第十节的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本来也是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个雅各、彼得、约翰，他们其实是就是说他们跟保罗看问题是有一些不一样。其实他们看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牧养的角度，保罗更多的是从教义的角度，他们确实有一些个差别。所以当他们认识到保罗的这个福音跟他福音是一样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提出了这个就是说是牧养的这个角度，他说你要纪念穷人。这不是说你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纪念的穷人你才会怎么怎么样，而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就是说是传福音的过程之中你要纪念穷人，那就是说要顾念穷人。其实这个纪念穷人呢这个穷人一般解经家就是说都认为这个穷人其实是指的是这个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的贫穷圣徒，而不是泛指所有贫穷的人。因为你为什么这么理解呢？因为在历史的背景之中你就发现，其实从使徒行传一开始你就发现耶路撒冷教会一直很穷，因为他们有很多外地人过来，而且他们一旦是信主的话他们跟这个社会就脱钩了，就相当于你就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这是他们的实际情况。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去卖地，并不是说他们想要过共产主义的生活，而是他们确实有那个需要，所以那一个时代他们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使徒保罗，如果你看他整个的这个事工过程之中的话，他一直在为耶路撒冷在那里收集这个奉献，所以他一直在做，就是你这，所以这也就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这个后来在使徒行传之中，或者在这个罗马书中，然后他也会提到，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中他也提到，就是说他要这些个别的教会，你们把这个捐款赶紧准备好，因为我要送给他们。所以其实这也就是应验了最后一句，就是说他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之心的。其实他本来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当他们说愿意纪念穷人的时候，愿意纪念耶路撒冷教会贫穷的圣徒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一直在做的。所以你看见真的福音它必然产生的是一个爱心，是一个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的彼此的相爱，就是这个就是福音它所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是二章一到十节的话，那么其实这里讲的就是一件事情，使徒保罗他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带着提多，一方面提多就是带提多就是故意让他们看见其实仁德就不需要去守割礼，不需要去受割礼，也不需要去守律法，因为他就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得到这个福音的完全的基督徒。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也发现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也最后接纳使徒保罗他作为使徒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然后行右手相交之礼，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 真理的合一与验证，好，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OK， 然后这个就是前面这一段，那我们下一节课呢，就要讲到的是，在冲突之中，这个福音怎么能保守福音的这样一个纯正，所以那是我们下一课。所以这里呢，就是上次我讲到，我一直希望我们还是有一些个讨论的哈，当然其实今天的内容也很多，所以我时间也是稍微过了一点点，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哈，如果大家看到你或者是看到这个你的 handout 上的话哈，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人得救是唯独信靠耶稣，唯独通过信心，那么其实这样的话，你知道啊，弟兄姐妹有时候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从没有听过福音的亲人能否得救？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大家都听过，那么有人就会用这个罗马书的2:12-15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如果他们若是按照良心行事也能得救，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想下面的时间呢，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如何来运用这个，就是说我们学习的圣经的原则，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之中，或者说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之中，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理解唯独基督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么唯独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是不是这里罗马书在这里讲到说，如果他没有听到福音的话，那人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那他也能够得到救。所以我想大家可能我们分四组，你就前后两排这样有一个讨论好不好？我们大概到15分吧，然后我们再留几分钟，大家也是每组选一个人，把你们的小组的讨论结果跟我们有一个分享，好吧？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好不好？